启示录三章一到六节，你要写信给沙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沙迪，你还有几名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我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Revelation chapter 3:1-6. To the angel of the church in Sardis writes, these are the words of him who holds the seven spirits of God and the seven stars. I know your deeds. You have a reputation of being alive, but you are dead. Wake up! Strengthen what remains and is about to die, for I have not found your deeds complete in the sight of my God. Remember, therefore, what you have received and heard, obey it and repent. But if you do not wake up, I will come like a thief, and you will not know at what time I will come to you. Yet you have a few people in Sardis who have not soiled their clothes. They will walk with me, dressed in white, for they are worthy. He who overcomes will, like them, be dressed in white. I will never blot out his name from the book of life, but will acknowledge his name before my Father and his angels. He who has an ear, let him hear what the Spirit says to the churches. 感谢神的话语。
我挪这个好。弟兄姊妹们好，很高兴回到大家当中。出去将近三个礼拜的时间，很想念，很想家，很想念大家。当然身体上也挺疲倦。这次出去旅行，在土耳其和希腊，基本上可以这样说，就是看历史，也看今天。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石头说。这个题目呢，来自于我1996年去以色列的时候，当时有一个犹太人的导游啊，他说你们来到以色列了，你们看什么呢？他说如果你们要看美景，他说你们会失望的。他说你来到以色列，你们要看的地方，无论走到哪里，基本上都是一堆石头。然后他就说 But the stone talks， 他说石头要讲话的。 石头怎么能讲话？石头讲什么话？石头讲什么话？弟兄姊妹，石头在讲历史。历史重要吗？历史很重要。为什么历史很重要？因为我们只有了解历史，我们才知道今天为什么是这个样子。那么历史给我们很多的教训，今天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它历史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所以我们人类有语言记录历史，我们有思想去分析历史，目的是为要叫历史当中的教训能够被我们学到，成功的今天的见证，好的我们吸收，那失败的我们要避免。弟兄姊妹，信仰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历史的进程里面。这好像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在开车，那么在这个历史的进程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很多东西是很相似的。比方说今天你也开车，我也开车，我们都坐在车里，拿着一个方向盘，踩油门，踩刹车，转方向盘，朝着一个方向走。开着什么车感觉都差不了太多。所以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你的人生的感受差不了太多。你信耶稣会感受更好吗？我诚实地告诉大家，不会的。你信了耶稣，如果你的感觉很好，你要对你的信仰画上一个好大的问号。信耶稣一定感觉不好，100%的感觉不好。如果你信了耶稣感觉很好，证明100%你信错。信吗？信不信？你说不是信了耶稣我们有平安有喜乐，是的，那是内心的，那是信心里边的，那绝对不是你感受上的。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说，你若不死就不能生，对吧？这意思是，也就是说你要跟随我。跟随我干嘛？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他。在这次我们去的路上，我们谈到这个问题，十字架是干什么的？很多人认为十字架是苦难。我在车上杵了大家的面子啊，这是我们青岛话啊，杵面子，就是没给大家面子，我直接说答案错误。十字架不仅仅是苦难，十字架也不是指的苦难说的，十字架指的是什么？是死亡。因为十字架是一个死亡的刑具，如果你不背起十字架，如果你不把自己放在十字架上面，你根本不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请问舒服吗？好受吗？那肯定是不好受。所以弟兄姊妹，成为一个基督徒，验证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苦难是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如果你走得很顺利，人人都夸你，你基本上大概走错路了，是吧？如果你走得很辛苦，你走得很艰难，但是你能够感受到你在向着救我死，向着基督活，那你走的路子基本上就走对了。那么表面上看起来啊，我在这要说啊，这个我们讲历史很重要，刚才说啊，那么基督徒信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在这里我再提醒一下啊，我们凭信心不凭感觉。信主跟随耶稣，大家要不要跟我说，凭信心不凭感觉？因为你如果凭感觉，你的感觉七上八下，今天感觉好感谢主，明天感觉不好，千万不能凭感觉。信耶稣 凭信心。信耶稣关键的问题不是你现在的生活变成多么好，信耶稣关键的问题是你走的人生道路的方向走对了，你在这个历史的进程里边你的方向对了。所以我刚才就说，两个人都在开车，坐在车里边开车感觉差不多，但是如果方向不一样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什么结果？在这个过程里边的时候都感觉差不多，但是目的地不一样了，对吧？你到达的地方不一样。所以一个非基督徒和一个基督徒在生活的表面上来看，基督徒也吃饭，非基督徒吃饭，基督徒睡觉，非基督徒也睡觉，没有什么差别嘛。而且非基督徒更艰难，所以这一点上常常拦阻了基督徒在信仰的过程里边热心啊，跟随主啊，传福音啊。人家看你信耶稣也没什么差别，信耶稣也不怎么样，信耶稣看你好像也不比我强多少，真的是这样的。但是弟兄姊妹，关键的问题是把握我们的方向的正确，这是信仰。所以信耶稣不是凭着感觉，信耶稣是凭着我们的信心，是凭着信心的正确，凭着信心往前走的。信耶稣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就是找那份感觉。有很多人说，哎呀，我很想信耶稣，就找不着那个感觉。如果你想找这份感觉，我告诉你，你基本上永远找不到。信耶稣是件非常理性的事情，信耶稣第一重要的事情不是你的前程，不是你的平安喜乐，不是你的物质富足，而是你在真理上的正确，这是关键而又关键的问题。那么石头说，这次我们去土耳其，去希腊，我们仍然到了每一个地方基本上都是看一堆的石头。这个有一些产品啊，真的是很糟糕，看上去一样，它不知道为什么它就不亮啊，所以备用一个啊，就是到处看到一个石头。我先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行程。这个好，这是一个土耳其和希腊的地图啊，地理环境还是蛮重要的啊，这个历史和地理啊，它这两个是互动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首先呢，飞机就到了叫伊斯坦布尔啊，在这个位置，然后呢，我们就从伊斯坦布尔坐飞机飞到这个地方叫卡帕多奇亚。那么卡帕多奇亚就是圣经里边的加帕多加啊，是初期教会后来教会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我们就回到，然后到西南部这一块，我们就看了老底嘉的遗址啊，那个地方也是哥罗西啊，圣经哥罗西书啊，哥罗西的所在地。然后去以弗所，然后去士美拿。那么我们这一次去的旅行叫做使徒寻踪之旅啊，就是初期教会的这些使徒们啊，他们的脚踪所踏之地。那么当然我们这一次去呢，主要就是两位重要的使徒，导游给我们讲了这两位重要的使徒影响了两大教会分支的基本特征，一个就是东正教，一个就是天主教啊。东正教呢受约翰的影响比较大，因为约翰从约翰福音讲到约翰一书，讲到启示录，约翰强调爱，强调团契啊，所以呢东正教呢就比较强调这方面的内容。那么罗马天主教呢比较看重保罗，所以呢他们注重教义，注重神学啊。其实我说 这个不对啊。圣经把众多的先知和使徒放在一块儿，不是叫我们看这个重那个轻这个，而是让我们能够完整的去看。当然这次我们去土耳其，去希腊呢，重点的主要是看就是这两位使徒，一个是约翰啊，一个就是保罗。约翰重点看他启示录写作的环境啊。我们去了拔摩海岛，那拔摩海岛是个小岛啊，大概在这个位置啊。然后他写给初期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信，就是启示录啊。那么七个教会呢，基本上都在这个位置。这里这个点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以弗所啊，我们去了以弗所。然后上一个地方在这里，现在挺大的啊，就是士美拿啊，叫当时叫士美拿，现在呢叫伊什米尔啊。所以呢，我们七个教会我们去了三个啊，其中七个教会，其实呢剩下的那四个基本上也都是一堆石头啊，大概都在这个位置啊，都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从这里回到伊斯坦布尔，就结束了土耳其的行程啊。土耳其重点就是去了加帕多加啊，卡帕多奇亚，然后呢就是去老底加、以弗所和士美拿，然后就回到伊斯坦布尔。然后我们就去希腊了，那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希腊。我们从伊斯坦布尔首先来到帖撒罗尼迦啊，帖撒罗尼迦在这儿啊。现在帖撒罗尼迦是希腊的第二大城市，对吧？这个还叫帖撒罗尼迦啊，Thessaloniki 啊，他们叫。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去了腓立比啊，然后从腓立比继续南下，一直到雅典啊，中间又去了这个庇里亚啊，然后去那个啊。安菲波里，安菲波里我们只是从那里路过啊，那个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遗留下来的东西了。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看这个空中修道院啊，那个地方叫什么，卡兰巴卡啊，这个老是我把卡兰巴卡和这个卡帕多奇亚是常常弄回来，都是咔啦咔啦的啊。这个叫卡兰巴卡啊，这个卡兰巴卡的意思是美好的关卡，美丽的要塞啊。这个卡兰巴卡，当然也去了这个看看希腊的本地的文化啊，他们的过去的神话故事的传统啊等等，这些地方。然后我们去哥林多，然后去巴摩海岛啊，最后呢就是去这个圣托里尼啊，那完全是一个度假的地方了啊。当然也看到当地东正教的文化啊，这个希腊人生活的环境啊，到圣托里尼啊去看一下。反正就是从北边沿着中线啊一直走下来，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地方叫德尔菲。啊，就是说当时在希腊的传统文化里边，那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地方。然后到雅典，然后从雅典去巴摩海岛啊，然后我们再去圣托里尼啊，然后在哥林多，然后去坚格里啊。坚格里就是保罗第二次布道旅行的时候，他在神面前立了一个志向啊，要不知道他这个立的志向是怎么回事，反正就是说神啊，一定要给我做，你不做我就不剪头发啊。结果一年多的时间啊，主为他做成了很大的工作，所以他到了坚格里的时候就剪了头发啊。后来呢，坚格里有一个女执事叫菲比啊，保罗写了罗马书，叫菲比带到罗马去啊，这个。就是坚格里，那么现在的坚格里呢，也是一片废墟了啊，只是留下了一点点在这个海湾里边的一个一些石头堆啊，看到这个城墙的残垣断壁，基本上就是剩下这些东西了。 介绍一下行程以后呢，我们就来今天想分享一下啊，下一个图，我们所走的第一个站。那么我今天早上在查经班跟弟兄姊妹讲啊，这一次行程我始终是不开心的啊，虽然这次行程呢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啊，我们在尤其在希腊的时候15个人坐一个55座大巴啊，空调大巴奔驰啊，舒服得不得了。一路上呢基本上都是4星级的酒店啊，各方面都好，可是我的心情始终是非常沉重。因为第一站啊，我们先从墨尔本飞到多哈啊，这个从多哈呢就直接到了伊斯坦布尔。因为伊斯坦布尔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它曾经是东罗马帝国，也就是说当基督信仰被罗马帝国接收以后啊，它成为几乎是罗马国教的象征的地方。因为伊斯坦布尔曾经叫君士坦丁堡，那是罗马的第一个皇帝，信主的皇帝啊，信主的罗马君王，他把首都从罗马迁到了东方，就迁到了这个伊斯坦布尔，这个君士把它改名叫君士坦丁堡。那么这个城市以前叫拜占庭啊，后来呢就以罗马皇帝的名字就叫君士坦丁堡，那是罗马的行政中心，也是信仰中心，可是后来变成了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伊斯是指的伊斯兰教，斯坦是指的聚集啊，这个Bell 啊，这个字呢是听啊，聆听。所以伊斯坦布尔这个名字和君士坦丁堡有一点相似啊，听起来好像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啊，好像都是有点相似的地方。但是实际上它真实的含义，你像什么什么斯坦、什么什么斯坦，那是伊斯兰教里边说穆斯林聚集的地方。什么什么斯坦就表示这个地方都是穆斯林聚集的地方啊，所以伊斯坦布尔的意思就是穆斯林聚集在那里聆听的地方啊，大家大概能想象，就是说他改这个名字的意思啊，就是要把那里变成一个穆斯林的中心啊。后来他的确成了后来的一个伊斯兰大帝国，就是奥斯曼帝国，它的首都，定为奥斯曼帝国首都将近有500年的历史，啊，就定在君士坦丁堡和就是后来叫伊斯坦布尔。那么我在没有去之前的时候，我大概了解一点这个历史，但是到了那里以后，我们一下飞机啊，中午到了啊，我们就去吃午餐。吃午餐的地方呢就在我们这个图片，也就是有两个大教堂对门开，中间一个大广场啊。这个大广场呢曾经是罗马人在那里的一个斗兽场，后来是赛马场，后来是体育场啊。但是当穆斯林攻进这个地方，占领了这个地方以后呢，就把它改名叫做苏丹艾哈迈德广场，也就是说就是艾哈迈德这个人啊，就把这个地方呢因为他是苏丹嘛，就是这个伊斯兰的君王啊，成了一个以他的名为命名的一个广场了。也是这个人下令要在当时的一个教堂的对面兴建另外一个教堂，当然不是教堂，就是清真寺啊。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有两座大建筑啊，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到了伊斯坦布尔的时候，第一天就去看这个地方。我作为一个基督徒， 作为一个传道人，我的肠子一下子就揪起来了，我在整个看这个过程的时候，越看越气，越看越气，最后我真的是觉得怎么搞的啊！我不简直无法忍受这个当时这个环境啊。这个地方呢，整个这个大广场叫做苏丹艾哈迈德广场。下边就写着了啊，苏丹艾哈迈德广场。那么下边的这个大建筑物叫做蓝色清真寺。这个清真寺建于公元1617年，就是叫这个艾哈迈德这个人啊，他也是当时的一个叫穆罕默德二世啊，他在这里兴建这个广场，同时当时的时候是这个奥斯曼帝国非常兴盛的时候，他下令说我们要建一个清真寺，要比这个另外一个教堂啊，就是对面这一个，这个叫做圣索菲亚大教堂啊，这个就是圣索菲亚大教堂的近照啊，可以看看啊，非常的辉煌。当时建造这个蓝色清真寺的时候，这个建筑师他基本上是研究这个圣索菲亚大教堂，以圣索菲亚大教堂的为蓝本，与它的建筑原理建造了那一个蓝色清真寺。那个蓝色清真寺有36个拱是吧，还是26个拱，我忘记了。你看到这个上边啊，它是一个一个的拱形，一个一个的拱形啊，一个一个拱啊，下边都是这里一个一个拱形，你看到吗？很多很多的拱形。然后它的这个边上呢，就有一些墙来支撑这个拱形，使得这样的建筑啊，一个墙上面一个拱，然后墙上面一个拱，垛子上面一个拱，然后上面再拱，上面再有拱形，这个拱螺拱。然后它的重量压下来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建筑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它上面的压力越大，这个拱就越结实啊。然后呢，它下边的这两个建筑里边有个横梁把它拉起来，外边有两个墙把它挤住啊，外边是这样的形状的墙啊，把它斜着把它挤住。所以在很多次的大地震的里面，圣索菲亚大教堂没有问题。后来按照它的蓝本建造的蓝色清真寺，我们往下看一看这个蓝色清真寺的样子啊，再往下看，这是蓝色清真寺啊，你看是不是跟刚才那个圣索菲亚大教堂很像，是吧？我们看圣索菲亚大教堂往后翻，往前翻啊，这个再往前翻，好，这个教堂周围有4根塔，这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曾经这个教堂当做了清真寺。那么这个塔呢叫做宣礼塔，也叫呼召礼拜塔啊，就是让人来礼拜了。基督徒的教堂有钟，是吧？在这个教堂上面都钟啊，到时候叮铃嘎啷叮铃嘎啷打钟了，当当当打钟了。那么基督徒听了打钟的声音呢，就到礼拜天来，到礼拜堂来聚会。打的钟数比较少啊，后来的教会基本上一个星期就打一次啊，就是礼拜天早晨要敬拜的时间了，打钟啊，大家来聚会，因为那时候大家没有手表啊，要听钟声。那么穆斯林不一样，穆斯林要一天有5次的敬拜，所以打钟不行了啊，他们就用这个所谓的宣礼塔。那宣礼塔的宣礼的人呢，你看这里有一个宣礼台， 看到吗？啊，这是个宣礼塔啊，中间有楼梯进去，宣礼的人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就喊啊，哎呀，你们啊啊啊！大家一听就知道了啊。这个你知道，你听不懂，其实大部分人都听不懂，因为它是阿拉伯语的啊，所以土耳其人说土耳其语，他听不懂上面喊的是什么，但是他听着，啊，你们啊，就大概知道哦，这个该祷告的时候了。啊，他们一天五次到那个地方去祷告。那么这一个大教堂建于公元537年，建造这个教堂的人叫查士丁尼啊，他是当时东罗马帝国也就是说以基督教为建国的非常强盛的时期来建了这么一个教堂。当时据说是为了表达他对于神的信仰虔诚，所以他把这个教堂呢称为 Gia Sophia， 就是神圣的智慧啊，称为神圣的智慧。因为在箴言书里边，把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以智慧第一人称的方式出现，所以呢这个 Gia Sophia 就是他这个神圣的智慧，实际上他就是预指耶稣基督啊，把这个教堂献给耶稣基督的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教堂当然建造的非常非常的辉煌。在这里顺便我们提一下啊，因为 Stone Talks 啊，石头在说话。虽然这个教堂没有变成一堆废墟，它还存在，但是弟兄姊妹，现在知道这个教堂在干什么用吗？它大概在1468年改成了清真寺，一直到1932年，变成了一个一直到现在啊，变成了一个博物馆。那么，当我们想到博物馆，博物馆是干什么的？啊，你要进一个博物馆，你去看什么？看很多展览品，对吧？啊，历史的展览品。可是事实上呢？我们看下一张图片呢，你进到这个教堂里边去的时候，里边是空无一物的。那么从这张照片里边，我们还能感受到一点当年圣索菲亚大教堂的辉煌，能不能感觉到啊？还是能感觉到一点辉煌啊。那么在这个照片里边，你看看人在里边有多大，看下边的人啊，这大概是一个鱼眼镜拍出来的照片，这不是我拍的，是吧？因为我们的相机根本拍不了这么完整，是吧？这个需要特别专业的相机才能把它拍下来。真的是你在这个照片里边没法感受到，这个教堂里边的那种气势，是吧？你进去以后你就感觉到非常震撼，是吧？所以那个顶叫穹顶啊，真的这个真的像在穹苍里边那种感觉，哇，进去以后这么大啊，那种感觉。其实教堂里边呢是空无一物的啊，里边已经完全没有，因为他已经不再做礼拜，也不再有穆斯林在里边敬拜了，它成了一个博物馆。你知道这个博物馆展览的东西是什么呢？这里面其实里边什么都不展览，就展览这个教堂自己，这个教堂本身，这个教堂的本身就是他要展览的东西。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么一个教堂的时候，你是一个基督徒，本身这个教堂变成了一个 museum就是要向人做见证的。见证什么？我们去一个 一个地方去看他的博物馆，博物馆里边看什么？就是看他的历史，对吧？那么今天这个圣索菲亚大教堂本身就是一个 museum 要展览的东西，它展览的在日光之下，人来人往，大家都在看。我们看第一个图片，往前翻，哎，那么这里好多好多的游客，人山人海，可以这么说啊。再看这一个清真寺，蓝色清真寺今天还在用，我们去的时候很多穆斯林在里边礼拜。但是对面的基督徒的大教堂已经成了一个博物馆，里面不再有敬拜了。它的名字还叫圣索菲亚大教堂，可是事实上呢，它是一个博物馆。那么在人的角度上来看，这个是不是名字是活的，实际上是死的？因为里边已经没有与任何与信仰有关系的，人们来的参观的是一个死的信仰，看到的是一个人伟大的工程，可是看到的却是一个死的信仰。当然对面这个他还在用，表示他还活着。所以当这两件事情，两堆石头在那里摆在那里的时候，马上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胜利的、活跃的、新鲜的伊斯兰教，是衰败的、死亡的、没有意义的、羞辱的基督教。作为一个牧师，站在这个广场的时候，什么感觉能理解吗？是我们的神有问题吗？是耶稣基督没有能力保护他自己的产业吗？为什么是这样？这是我一路开始，从第一天踏上这个行程的时候，就开始在我的心里边产生一个极大的，这个很揪心的一个疑问。我们看一下刚才我们看的那个下边的那张图片，再往下，这个是蓝色清真寺的里面啊，它之所以叫蓝色清真寺，就是因为它里边有几万片蓝色的瓷瓦啊，作为装饰把它贴起来的。我给大家看这张图，不是目的，不是要看这个蓝颜色，是看它里面是一个什么装饰。我们往下看，那么这个是圣索菲亚大教堂内部的正面的一角。那么在这张图片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两边是好大好大的两个木牌，上边写的古兰经里边的一些话啊。那么这个正对面呢，这里还留下一个图画，然后呢周围的这些墙上基本上都叫穆斯林把里边原来的壁画都给它盖住了。穆斯林到了基督教曾经建立的教堂的地方以后，他们占领了一个地方，抢夺了这个地方的教堂，他们就把里边的所有的所谓的圣物和圣像，圣物全部掳走，圣像全部用颜色把它水泥或者用泥把它盖起来，用颜色把它糊住。穆斯林和基督徒都应该恪守一个共同的信仰原则，这是在十条诫里边规定的，就是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为自己做什么形象， 包括画的。穆斯林成为穆斯林啊，这个据说宣礼塔上就宣这句话啊，他们敬拜一开始的时候也要说这句话，大家知道大概说哪句话啊？就是万物非主，唯有阿拉，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宣布这句话：万物非主啊，唯有阿拉，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所以当他们在这句话的影响之下的时候，他们到了一个地方看到你拜偶像的时候，他们就会把这个东西给你除掉，想办法给你搞掉啊。所以世界上很多偶像，包括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佛像，在这个阿富汗啊，就被穆斯林把它炸掉了。那么这些穆斯林呢，我们绝对认为他们的信仰和我们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是对的，他一定是错的。但是穆斯林一直在教育一个基督徒一件事，就是穆斯林是很顺服的，所以他的名字不偏不倚叫顺服。穆斯林的名字的意思就是顺服者。基督徒本来也是应该是顺服的，信而顺服是基督徒生命的很大特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基督徒就是不愿意顺服，非常叛逆。所以明明不让你拜偶像，不要雕刻像，不要画像，但是基督徒找出一万个理由来，为什么不能画？它有用吗？它能帮助我们吗？那些人不识字吗？画个像他们可以了解吗？不行，谁说不行？我偏行。这就是基督徒。任何犯罪都是有理由的，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圣索菲亚大教堂里面，其他的图基本上都被盖住了，就这个被留下来了。因为据说穆斯林也把玛利亚、把耶稣当作圣人、当作先知，所以呢把这幅画留在里面。我相信这也是上帝的旨意，让我们看一看为什么圣索菲亚大教堂会被穆斯林掳去。因为这里边拜偶像的事情盛行，而传讲真理的行为非常的萎缩。人可以在那里边举行各种各样的宗教形式、宗教仪式，但是系统完整的真理却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在那里被传讲。很多东正教的教堂里面没有座位的，不像咱们这个坐在这坐着，他只是在旁边放几把椅子，那个椅子胳膊垫在上面，椅子很高，那是给老弱病残用的，大部分的人都是站在里面的啊，然后唱唱诗歌啊，然后这个读读礼文啊，做做仪式，然后他们要有这个分饼仪式。我以为圣餐，他不是啊，他说这个象征着大家的团契，大家都去拿一块，因为当时他们我们这次说很有幸运啊，去参观了这个东正教的希腊东正教非常传统的这种敬拜仪式。那么完了以后呢，他们都去拿那个饼啊，拿那个饼的时候，那个饼放在一个特制的一个盆里头啊，然后这个每一个信徒上去拿一个饼，然后这个神职人员呢就把这个饼发出去，是吧？然后发这个饼的时候就亲一下这个神职人员的手，啊，所以都会闻一闻这个手上什么味道，大家都可以想象，啊，里边光口红就老厚了，啊，这个就是一种啊，他们的这种敬拜的仪式。里边讲道的信息很少，啊，我不知道里边有没有查经班，我不知道里边这个有没有家庭聚会啊，还是神学院来教导信徒来学习圣经。我自己非常有一个深的体会啊，圣经从头读尾读到尾读一遍不容易，你读明白更不容易，你读明白了以后你去遵守更不容易。然后你只有在遵守的过程当中你才能明白，你不遵守你不可能明白的。圣经一定是在遵守的过程里边你理解它内容， 圣经单独读不难，但是圣经最难的是它内部之间的关系的了解。这个你没有个十年二十年的功夫，认认真真每天都要学习，除非你是神特殊的给你的启示。我自己在这个圣经这本书上，我可以说下了三十年多年的功夫了，从我信主开始，我太太知道啊，我家里人在这儿，别的没有，疯狂的读圣经，每天花时间读圣经，但是读到今天，很多东西还没弄明白，对吧？我不大相信人信主一两年、三五年，圣经就非常熟了。你大概了解这个信息是有可能的，但是你真正了解里边的精神，真正使它变成你的生命，你还远着呢，可以这么说，是吧？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哎呀，圣经概览我听了一遍了，我知道了，懂了，真的是不行。但是呢，宗教仪式虔诚的外表，往往就觉得自己我已经不错，你看我这么虔诚了，我都奉献了，我都亲了这个神职员的手了，我也去参加了礼拜了，我已经很好了。这是一种怎么说呢，我把它称为是一种宗教的欺骗。所以我们在国内的时候，中国大陆啊，马列主义曾经批判基督教，说宗教是麻醉人的精神鸦片。其实这句话不是马克思说的，这是很多传道人喊出来的一句话。因为那些真实的传道人告诉你说，不要去搞那些宗教行为，那些宗教行为给你带来了一种麻醉，你以为你自己很属灵了，其实很属灵，很属 zero 那个灵，你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去了感觉到很虔诚，不是这样的，信仰远远不超过这个东西。可是人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慢慢慢慢流入宗教形式，而没有真实的真理，没有真实的生命。所以这个大教堂里面这些东西最后被穆斯林把它清理干净。神，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这是很多东正教的教堂。你要知道东正教是最早期，它为什么叫东正教呢？这个 Eastern Orthodox 啊，他们这是最早期教会发达的地方啊，土耳其、希腊，这个包括巴勒斯坦，包括叙利亚，这都是最早期教会发达的地方。他们认为他们是教会正宗的传统啊。这个东正教的教堂里边，你进去，铺天盖地的，几乎100%教堂都是这个样子的。继续往下，这是教堂，东正教教堂修道院拱顶的图画，我没法把它放大啊，如果你照片手机你可以把它放大啊，你可以回去找一找，到网上很多，这里边大部分画的十二使徒啊，耶稣基督，这个大概是圣母啊，画在中间，周围这些画啊，墙上这些他们的圣徒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图画。再继续往下，我们到了帖撒罗尼迦以后，这是在帖撒罗尼迦我们去到的第一个教堂，这个教堂叫做迪米特里奥斯啊，大教堂，在帖撒罗尼迦的，这是帖撒罗尼迦最大的一个教堂，也是这里边供着，就是这个叫做迪米特里奥斯的遗体。我们继续往下，这教堂的内部啊，再往下，好，在这个教堂的一角，上一页，那么这个教堂的正面啊，这是它的正面。然后在这个边上，就是这个东西的后面啊，有一个，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像个 quarter 啊，有多大呢？大概有2米，2米左右见方的那么一个小屋子。下一页，里边放着就是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啊， 这个墙上画的画，这是罗马的军人啊，然后这个是就是那个叫圣什么什么米奥啊，就是他被罗马人用枪刺死了。那么简单说，这个人呢是一个罗马的巡抚，那当时的地方官啊，最高级地方官，后来信主了。那么罗马人说你不再拜这个皇帝，你拜耶稣不行啊。他说不行，我信主了，我不可能再拜皇帝，就罢了他官。罢他官以后，他还是要信啊，最后就把他关在这个监狱里边。这个教堂前身就是这个关他的监狱，后来他就在这个监狱里边殉道了啊，被罗马人杀了。那么这个地方官呢，就被当时的基督徒把当时的教会封为圣人。后来呢，就把这个教会变成国教以后啊，就以这个人的命名盖了这个大教堂，把监狱改成教堂了。然后把他的尸骨拿出来，就放在这个箱子里头。这上边这个圆的是他的头骨，下边这个柜子里边装的是他的身体，下一页。这个更清楚了啊，上边这个是他的头骨放在里边啊，金银东西镶起来，水晶棺材封起来啊，然后下边是他的身体，然后上边呢雕刻的是他的像。你看这些东西是什么？白白的，这是什么东西？就是人写的自己的祷告心愿。啊，我家里发生什么事了？圣什么什么奥斯啊，你来保护我，然后就把它放在那里。它成了后来甚至于成了帖撒罗尼迦城的保护神，啊，就是这个圣徒，啊，所以信仰最后变成了这个样子了，里边耶稣基督呢，只是一个画像在里边。而且当你因为有很多这个他们的画像呢是不准拍照的啊，没法拍下来给大家看，他们把耶稣画得特别丑啊。后来我就问这个当地人，我说为什么把耶稣画得那么丑那么难看？他们说你没有读过圣经吗？因为圣经上说了耶稣无加行美容啊，所以把耶稣画得那个大背的头啊，这个皱纹啊，这个像个小老头似的啊，脸特别黑啊。我说为什么要这样？后来把保罗画得很难看啊，大佝偻的啊，这个瘦高挑的，这个满脸皱纹。我说保罗也能搞得很难看。他说当然了，因为人说了这个保罗其貌不扬啊。所以当你看到这些图画的时候呢，你就感觉到好厌恶，他没有任何的神圣感啊，不给你带来任何你的属灵的敬畏。好，时间的关系我不能讲太多了啊，我们快快的继续把这些图片看下去好了。于是神兴起一帮人，就是穆斯林。穆斯林从七世纪兴起以来一直是基督徒的对头。当时继续往下啊，当时基督徒想用武力来得回他们当时的辉煌啊，这个罗马啊，后来的拜占庭啊，这个基督徒世界，一直盼望着用武力来得回基督徒的荣誉。那么基督徒最大的荣誉是什么呢？就是得回耶路撒冷。但是进行了几百年的十字军东征，最后以失败为结束。那么这张图片呢，就是老底家的遗址啊。其实老底家我们去了，我这里没有，你看这是一个门在这里啊，这些石头你看到就是石头，其实一个人在这里大概这一个石头的高度要有一米多，也就是说一个人站在这个旁边大概也就比这个石头稍微高出一点点。这些地方都是非常恢宏，那你可以如果恢复到当时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教堂非常大，但是现在呢都变成了这个。那么这个呢就是萨迪教会的遗址啊。我们这次没有去，这个是我从网上当下来的一个萨迪教会遗址的一张图片。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经文就取自于启示录第三章关于撒迪教会。那么我们讲了历史了，石头给我们看到了什么？看到了辉煌与灭亡，看到了历史的变迁。为什么产生这样的问题？答案在圣经里边。我们来看撒迪教会，圣经上是怎么说的啊？他说你要写信，是指的神借着约翰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就是神的工作借着他的灵，和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啊，这个使者不是指的，虽然英文里边用的也是 angels， 在希伯来是一个希腊文里边是 angels， 但不是指的天使，这是指的教会的牧者，因为教会的牧者就是神的代言人啊，也是可以用 angels 来代表的啊。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按明你是活的，因为是基督的教会。”其实你是死的，里边没有真理，没有生命。然后下边说你要警醒，这个你不是指的教会，是指的教会里边的领袖，那些上帝的代言人，那些代表教会基督来牧养教会的那些牧者们，你要警醒，要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中文翻译成衰微的，原文不是衰微的，原文是什么？是那将要死的。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讲这些问题啊？我们为什么讲这些问题？看这些历史，今天讲这篇道干什么？你说我了解土耳其，了解希腊，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弟兄姊妹，这是关乎我们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所以一个按名是活的，实质是死的，看起来是基督的教会，里边根本没有基督的生命的时候，那是何等可怕的事情。所以这里说你要坚固那剩下的快要死的那些人了。其实弟兄姊妹，我不客气地说，今天很多基督的教会名义上是活的，其实里边大部分人是死的。他说因为我看见你的行为，你在神的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弟兄姊妹，神有没有说你全错了？有没有说全错了？没有说全错。他们还在拜耶稣，很多东西可能是对的，但是关键的东西错了，所以他们不完全。有人说你不要老是批评人家嘛，人家也不错嘛，你看人家还做这些事呢。弟兄姊妹，我们的道德行为可能不够完全，因为我们那个要等到将来回天家才会完全的。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你不可能完全摆脱了罪，但是有一样东西必须是正确的，那就是我们信仰的方向。你的信仰必须是正确的，如果信仰都错了，方向都错了，那我们还能达到目的地吗？你开的车是个好车，是个破车没有关系，但是你的方向要对呀。你开的快，开的慢也没有关系，你的方向要对呀。你开的再好的车，你跑得再快，你方向错了，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你偏一点点，你最后的结局是偏得很有好远呢，你都走不到你的目的地方去了。所以我们不一定是完全错了，弟兄姊妹，我们要想想我们的信仰是不还是纯正的。所以下面说你要回想当初是怎么领受的，圣经是怎么说的，你怎么听见的，然后要遵守啊，不是你听见知道了就可以了，要照着做啊。我真的不明白东正教里边上千年了，怎么那个偶像就除不掉呢？今天在很多教会里边，我也曾经问过，教会的传统大还是圣经的原则大？答案都说圣经的原则大，但是为什么改不了？哎呀，几百年这传统了，怎么可能改？我说你是牧师吗？如果你是牧师，你看重传统超过看重圣经，你配做牧师吗？你怎么带领弟兄姊妹？你把弟兄姊妹带到哪里去啊？ 我们今天这个会那个会这个会那个会，圣经明明说你要合一，不要强调你比别人强，其实你不一定比别人强，强为什么要强调和别人分别？我们的教会，我们说我们不希望搞宗派，人家居然说你骄傲，你看你这不都比别人宗派强。我说我们从来没有骄傲，我们接受教会的这个宗派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们不希望强调教会的分裂性，我们强调教会的合一性，但是不行，为什么要这样？圣经告诉我们要遵行，如果没有遵行怎么办？下边说悔改。基督徒生命里边最重要的功能，不是热心，不是侍奉，不是工作，而是悔改。为什么悔改？因为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边曾经都是错的，我们从世界里边进到教会里边来，我们满脑子想的东西都是错的，我们必须被圣经更正，然后在行为上更正。每一个人都必须走这条路。很难过，因为良药苦口，因为批评的话很难听，所以我们过去得罪了很多人，说我们没有爱心，说我们怎么怎么样，对吧？为什么人家这怎么说人家？没有办法，悔改是基督徒的必经之路，悔改是不舒服的，但是是必须的。下边说，你若不警醒，什么样的人不警醒？骄傲的人不警醒，他觉得自己不错嘛，我很有爱心嘛，我很爱主嘛，我不比你差嘛。主说你要警醒，他说我必临到你。主耶稣平常不临到我们吗？不和我们同在吗？他和我们同在，但是这里说我必临到你，什么意思？是指的我要追讨你，我要审判你，我要和你算账。他说我来的时候如同贼一样，我几时来到，这个你是绝不能知道的。他说然而在撒迪教会里边，你还有几名是未曾玷污自己衣服的。玷污自己衣服是什么意思？是污秽了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我们的圣洁的衣服是指的耶稣基督救赎对我们罪的遮盖，玷污衣服是表示把他的救恩，把他的真理扭曲歪曲了。然后这些人他说他们必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的。这个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下边说我必不从生命册上干嘛？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什么叫涂抹他的名啊？什么叫涂抹他的名？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一次写上去永远不涂掉吗？这里告诉你不一定的。如果你不警醒，神把灯台挪去，把里边的名字给你涂掉。也就是说你曾经可能信主，可能得救，可能悔改过，但是曾几何时又离开了，慢慢的骄傲了。主说如果你不悔改，我会把你的名字给你涂去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觉得我们没有问题了。这句话说他们要与主一同穿白衣，下边说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表示什么意思啊？表示在撒迪教会里边这样的环境当中，能够坚持正确的信仰是不容易的。主赏欣赏赏识这样的人，但愿在今天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教会环境里面，配得与主穿白衣的就是你，就是我。什么样的人？警醒的人。什么样的人？ 悔改的人，什么样的人？遵行真理的人。然后主说，这样的人我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他我要在父的面前和我的众使者的面前认他的名。下边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今天这话也传到我们的耳中了，历史给了我们宝贵又痛苦的见证。当我看到这些见证的时候，我心里边真的撕心裂肺。当我看到两个教堂对门开，一个是虚假的错误的宗教却在那里活着，一个是真实的宝贵的却死去了，心里多么难过。我们有弟兄姊妹要去跟穆斯林传福音呢，我在那个地方我说，怎么跟穆斯林传福音？人穆斯林说，你还给我传福音，你看看你们的教堂现在变成什么了，你看我们的清真寺现在怎么样。我们说什么？为什么会导致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看到今天西方社会出了很大的问题，欧洲穆斯林大量的移民，那些人就好像疯了一样，神经病了。我们澳大利亚这个工党的人也是这样，神经病还要继续，嫌社会不够乱。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简单，问题太简单了，就是因为他们心里边已经不再敬畏神，已经骄傲，已经不再悔改，已经不再，所以他们是非不明，正悟不分，已经没有智慧在他们心里边了。这就是问题的根本的所在。神在历史当中管教，如果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看不见他的见证，我们会步那些错误的后尘，那是非常可悲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从这个行程回来，带回来这样的见证分享给大家，把圣经的经文分享给大家。但愿我们的教会不是一个名义上是活的，里边实际上是死的，这是太可悲的事情了。但愿我们能够像圣经上说，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边，我们坚持我们信仰的纯正，无论付生命任何的代价。我们知道主最终要给我们的回报是远远远远超过我们今天所付出的代价的。最后我们在哥林多，哥林多也是一片废墟啊，已经完全不存在了。那么在这个废墟上有一个地方，据说是保罗在那里曾经为主做见证又受苦，被哥林多人逼迫的一个地方。那里写着一段经文，就是保罗自己在哥林多后书里边所写的，就是这至战至轻的苦楚，为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今天我们一切要遵行主话语的人，立定一个心志，就像使徒约翰啊，在他写启示录的时候就说了这样的话，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兄弟，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基督做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所以一切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勇敢地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我们都是同路人。我在这里作为一个传道人，也是你们的弟兄，是吧？我们生命里边本质是一样的，我们走的道路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有一样的软弱，一样的有限。但是我们在主的真道上，但愿我们彼此劝勉，彼此鼓励，一同祷告，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使我们在世界末了这最后一程的时候能够忍耐到底。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历史在向我们说话，一堆一堆的石头在为我们做见证，他们好像在向我们呼叫，要警醒，要悔改，要走生命的路， 不要走宗教的路。主啊，我们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主啊，求你开启我们内心的眼睛，让我们从历史当中学得教训。今天我们这一群来自东方来自远方的人蒙了你的恩惠，听了你的福音，主啊，我们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你福音纯正的道上忍耐，能够坚持到最后。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愿你自己的旨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得以成全。一切荣耀颂赞归给我恩主耶稣基督，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